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讲。
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说过，约翰福音主要的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十二章是第一部分，它的内容是耶稣借着地上的工作彰显他的神性。后面从13章到20章是第二部分，它的内容是耶稣借着他的受苦和高举彰显他的神性。
我们也说过，第二个部分一开始的五章圣经都是集中在耶稣受难以前的那个晚上，其中13章第一节到30节是耶稣最后的晚餐，13章31节一直到16章的结束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教导，17章是耶稣临别的祷告。
对，前几次我们也已经查过了耶稣最后的晚餐和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教导。这一讲呢，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临别的祷告。
金华牧师啊，在约翰福音11章，我们看见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向父神祷告。在12章，外邦人想要见耶稣，耶稣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向父神祷告。现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即将离别的前夕，耶稣又向父神祷告。这个祷告等于是耶稣为他对门徒最后的教导所做的结论，也可以说是耶稣在地上整个侍奉的总结。
是的，耶稣最后离别的祷告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说到耶稣为他自己祷告，第六节到19节是说到耶稣为门徒祷告，20节到24节是耶稣为普世所有的信徒祷告。
让我们从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来开始思想。我先念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弟兄姐妹，举目望天是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常常用的一种姿势。至于耶稣称呼神为父，这是约翰福音里耶稣对父神最常用的一个称呼，说出了耶稣就是圣子的地位。
耶稣祷告说，时候到了。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这个时候就是指耶稣借着受难复活得到荣耀的那个特定的时机，现在这个时候就迫在眼前，所以耶稣对父神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父神荣耀他儿子的时候。
是的，耶稣接着祷告说，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句话的一个表示目的的附属子句，意思就是说耶稣求父神让他得到荣耀，目的是好让他能够去荣耀父神。
耶稣得到荣耀就让父神得到荣耀，那样的关系同样的在第二节也出现。在第二节里，耶稣的祷告也分成两句。第一个主要的子句是说，正如父赐给耶稣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后面跟着一个表示目的的附属子句是，叫他把永生赐给父神所赐给他的人。
也就是说，神把管理世界的权柄赐给了耶稣，目的是要让耶稣能够把永生赐给凡信他的人。
对，那么什么是耶稣所赐的永生呢？不错，我们常常说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可是在第三节，耶稣也把永生跟认识父神、认识耶稣画上了等号。也就是说，认识父神不是只在头脑上晓得有一位神，而是借着接受耶稣、顺服他的教导，跟父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人一旦跟无始无终的神有了这样的关系，这个人自然就活在永恒里了。
对，耶稣荣耀父神的方式是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这意思就是耶稣借着受苦、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完成救恩，拆毁神和人中间的隔断墙，叫信他的人跟神重新和好的时候，就是他把父神的荣耀启示给人的最高峰。现在耶稣即将完成父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他求父神让他回到创世以前他和父神一同有的荣耀里去。
这是第四节跟第五节说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你同我所有的荣耀。
敬佩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告诉我们，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太初的时候，在时间、空间、生命还没有被神创造以前，就已经满有神的荣耀。可是他却道成肉身，住在地上，谦卑自己，为了让父神的旨意成功，凡事只求完完全全的荣耀神。
所以当他完成父神的使命以后，父神果然把本来属于耶稣的一切荣耀权柄都归给他。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里，他已经说过，他的荣耀是跟父神赐给他的人息息相关的。所以从第六节到十九节，耶稣紧接着就为门徒们祷告。
这段祷告也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耶稣祷告的理由，十一节到十九节是耶稣向父神的祈求。让我们从第一部分，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理由来开始思想。
我来念这一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弟兄姐妹，耶稣提到门徒的时候，两次对父神说， 他们本是你的。耶稣的门徒就是父神的门徒，这就是耶稣为门徒祈求不为世人祈求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根本的理由。
就是嘛，耶稣爱世人，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不接受他、不相信他的人，他们不属于耶稣，所以耶稣不能为他们做什么、祷告什么。相反的，门徒是属于父神的，那么父神肯定要顾他们的需要。
对，另外耶稣说门徒是父神从世上赐给耶稣的人，这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二个理由。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借着他的教导和他的工作把神的属性显明给他的门徒，让门徒能够认识父神，所以耶稣要为他们向父神祈求。
金华牧师啊，第六节的下半节耶稣说门徒遵守了父神的道。不过很多人也许会问，在约翰福音16章32节，耶稣不是还警告门徒说他们都要失败跌倒吗？那么为什么耶稣在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却说门徒遵守了神的道呢？
哦，道在这里是个单数的字眼，指的是耶稣和他整个的教导，也就是全部的福音。而遵守呢，在原文是现在完成式的动词。换句话说，虽然门徒当时很幼稚不成熟，可是他们已经和世人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确已经接受了福音，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经历神的救恩。这就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三个理由。
第七节耶稣说门徒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知道也一样是现在完成式，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开始知道耶稣所说的都是从父神来的真理，而且会继续不断的知道。
对，然后第八节耶稣进一步祷告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个道和前面第七节的道又不一样了，它是个多数的字眼，指的是耶稣告诉门徒的很多道理。而跟着提到的三个动词领受、知道和信，在原文都是过去简单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耶稣已经把神的道都告诉了门徒，虽然门徒并不是完全明白那些话，可是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所说的，并且相信耶稣是从父神那里差来的。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门徒先接受了耶稣说的话，跟随了耶稣，这就是门徒遵守父神的道的起点，所以耶稣要为他们向父神祷告。
不错，在第十节耶稣还说他因为门徒而得了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过，其实门徒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缺点、很多失败的时候，可是耶稣祷告的时候又是用现在完成式的语气，意思就是说门徒继续不断地相信耶稣，继续不断地遵行他的道，耶稣就因为他们的相信而得了荣耀。
是啊，父神的就是耶稣的，耶稣的就是父神的，那么门徒荣耀耶稣就是荣耀父神，所以耶稣要为门徒向父神祷告，这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四个理由。
对，接下来十一节的上半节，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既然门徒本来就是父神的，是父神赐给耶稣的，门徒又遵行了耶稣的道，荣耀了耶稣，现在耶稣要离开这些门徒，所以耶稣要很具体的为门徒向父神祈求。
耶稣向父神祈求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耶稣求父神保守门徒合一，这是十一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说的。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耶稣这一次不但称呼父神父啊，而且说圣父啊，这是强调父神的圣洁，也就是说耶稣按照父神圣洁的属性来为门徒祈求，求圣洁的父保守门徒也在他的圣洁里。
对，首先耶稣求父神保守门徒在他圣洁里的目的，是为了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弟兄姐妹，根据原文，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他们可以继续是一。
对，这个合一不需要门徒努力去制造像世界上组织那样的联合，这个叫他们合一是求父神在生命里，在品质上不断的使门徒维持已经存在的合一，就好像耶稣和父神是完全合一一样。
金华牧师啊，事实上门徒都是属于耶稣的，都是在基督里的，他们就是合一的。所以耶稣向父神求的是求父神使门徒继续那样的住在他里面。
是的，十二节说耶稣在地上和门徒同在的时候，已经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了他们。耶稣是借着他是救赎君王的名来保守门徒的合一，也就是说这个合一是在他的救赎里完成的。
可是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拒绝耶稣救赎的那灭亡之子，指的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不错，灭亡在圣经里总是指永远的沉沦，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节叫那个大罪人是沉沦之子。这沉沦之子和灭亡之子在原文本来就是同样一个字，可见犹大和末世要出现的大罪人是属于同样的一类。所以耶稣称犹大是灭亡之子，意思就是犹大选择了灭亡的道路。
是的，第二件耶稣向父神祈求的，就是求父神保守门徒脱离恶者。这是十四节到十六节说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弟兄姐妹，门徒不属于世界，他们已经被耶稣从世界的掌权者，就是撒旦的权势里拣选了出来，所以世界就恨门徒。
对，耶稣说他没有求父神让门徒离开世界，而是求父神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指魔鬼撒旦。世界恨门徒背后的原因是魔鬼撒旦的工作。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今天全世界还是暂时握在那恶者手下，他还会在各方面，不管是身体、心灵、社会、政治、家庭、个人等等的方面，很厉害的攻击门徒。那么门徒要留在世界上继续为耶稣做见证，真的就非要有父神的保守不可了。
不错，耶稣知道跟随耶稣 是一条很艰难的窄路，仇敌魔鬼随时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主耶稣要为跟随他的人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是的，跟着从17节到19节，是耶稣为门徒向父神祈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求圣洁的父神使门徒们成圣。经文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敬佩，当我们说到成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行为这方面去思想，以为成圣就是指一个人过完全没有过错的生活。其实圣经所说的成圣是指分别出来。
不错，神跟所有受造物有分别，所以他是圣洁的。同样的，为了让神使用而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或者东西就是圣的，像圣殿是圣的，像先知祭司也都是分别为圣的。
不错，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36节说，耶稣是父神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意思就是父神为了他拯救世人的计划，把耶稣分别出来完成这个使命。现在耶稣也同样的要为门徒祷告，求父神也把门徒分别出来，去继续在地上完成父神的工作，这就是成圣。
那么成圣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真理，也就是用神的道。耶稣求父神让门徒能够浸透在他的话里，借着圣灵保惠师引导门徒进入真理，顺服神的话。这么一来，门徒一举一动自然是为着父神的旨意，也就自然跟世界有分别，也就是成圣了。
不错，至于耶稣求父神使门徒成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18节说的，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换句话说，父神怎么样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了让人透过耶稣去认识神爱世人的真理，那么耶稣离开以后，他的门徒也要照样继续这个使命，在世界上见证神的爱。
是的，弟兄姐妹，从耶稣为门徒所做的祷告来看，他是求父神在他离开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以后，继续他从前在地上顺服父神旨意所做的，保守门徒合一，叫门徒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为神而活，引人归主。
在耶稣临别的祷告里，他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他也为门徒祷告。他不只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也为那些因为门徒的见证而相信他、跟随他的人祷告。
对，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6节就是这段祷告的内容，包括耶稣求父神使他们合一，和耶稣求父神让信徒看见他的荣耀，以及一个短短的结语。
是的，在11节，耶稣已经为他的门徒继续不断合一向父祈求了。现在呢，在20节到23节，耶稣也是照样的为以后的信徒祷告。在耶稣的祷告里，他两次重复同样的事，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祷告认识合一的性质和合一的目的。
我先来念耶稣头一个回合的祷告，在20节跟21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一再的强调，父神在耶稣的里面，透过耶稣工作，耶稣也在父神的里面，靠父神做父神要他做的事。父神和耶稣虽然是两个位格，却是完全合一的。
同样的，神的儿女一方面都是个别的个体，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独特性，可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个体也都有相同的人生目标，相同的人生方向，相同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都有同样的生命品质，都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这就是合一的性质。
不错，耶稣说这样合一的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可见信徒的合一是叫人相信耶稣最有力的见证。
对，接下来22节跟23节是耶稣第二次为信徒的合一向父神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们说过，在约翰福音里，荣耀是指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说的。主耶稣已经把这荣耀的救恩启示给信徒，耶稣在他们的里面，就好像父神在耶稣的里面一样，这样信徒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合一了。
所谓完完全全的合一，意思就是享受父神连于耶稣，耶稣连于信徒，信徒跟信徒彼此相连，那种丰丰富富毫无瑕疵的合一。
在那种合一里，世人就能够看见父神把对耶稣的爱已经完完全全的赐给了信徒。
耶稣为信徒的合一祷告了以后，他又继续为信徒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向父神祷告。我们念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敬佩啊，你看，耶稣求父神让他无论在哪里，所有的信徒也都能够和他同在。今天耶稣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信徒可以随时在耶稣的救恩里享受和他同死同复活的荣耀了。
弟兄姐妹，那么父神赐给耶稣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呢？耶稣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那种荣耀就是耶稣和父神同享的荣耀，是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主耶稣就已经有的荣耀。
是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当时门徒所能看见耶稣最大的荣耀。历史历代以来的基督徒，也在耶稣的救恩里见过耶稣基督的荣耀。可是弟兄姐妹，有一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亲眼看见耶稣再来的时候最高的荣耀，这是叫人多么兴奋的盼望啊！
确实是的。末了25节跟26节是耶稣临别祷告的结语，经文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前面耶稣称呼父神是圣洁的父，在这里呢，耶稣称呼父神是公义的父。因为前面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是要门徒在父神的圣洁上有份，而这里耶稣提到父神是公义的， 是指着神的审判。
对，世人就是拒绝耶稣，不肯接受耶稣要被父神定罪的人。而这些人指的就是相信耶稣、顺服他、跟从他的人。他们已经认识父神，而且认识神的知识也要越来越增加。他们要不断地经历神生命的丰盛，这一切都是按照父神公义的标准所做的判断。
不错，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意思就是，虽然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已经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启示出来了，从今以后，圣灵却要一刻不停地继续指示信徒来认识神。
神的儿女这样越来越多认识神的结果，就是使神对耶稣的爱也同样在信徒的里面。耶稣有多少神的爱，信徒也会同样有多少神的爱。
弟兄姐妹，神已经成就了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引导里天天经历耶稣的同在，经历父神的爱，这一切都是在基督的荣耀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实在要感谢神。
确实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讲就停在这里，再会。但愿主耶稣为我们所祷告的一切都能够不断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也愿神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继续地在他的话语里祝福我们。再会。